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场次。那这个场次主要是要谈在未来，如果你有用云端资料库的话，那在语法上面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这样子。那在这个场次里面，我们会先谈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未来要执行 MS SQL 的时候，你可以有哪些方法可以做？那在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跟我们传统的 SQL Server 有什么差别？那还有就是，在未来你在设计云端资料库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毕竟跟你在企业内部的 SQL Server 还是有一些差别。那最大的差别就是像我刚刚不情之请，就是请各位如果有 3G 上网的，暂时先关掉一下这样子。就是连线的可靠性这件事情，你可能没办法完全掌控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设法减少在网络上来回的次数，因为如果以 Azure 来讲的话，它是下载的频宽是要算钱的，就出了 Azure 是要算钱的。所以如果你一直来回这样的话，其实cost 是比较高的，所以你最好一次做完。好，那最后就是会谈到一些快起的概念这样子。好。那我们在谈云的时候，不免俗的是要谈一下，就是说，以往你在使用你的服务的时候，你可能会是在公司内部的话，你可能是从头包到尾，就是你必须从最底层的网路端一直到最上面的 application 都是你负责，也许不是你们负责，就是你一个人负责，但是可能是所有的资讯部门分门在不同的单位来负责这样子。那你未来在导入云的时候，那第一个大家可能会听过的就是 IaaS 的服务，也就是说，服务提供者他可能是提供了虚拟化的平台，那在上面你选择要用，譬如说 Windows 还是 Linux， 在 Azure 上面现在也是如此，你可以选择多种 Linux 的平台可以使用啊。那再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在上面呢使用的只有在资料的部分，像Performance Service， 那这个在Azure 上面的话，最明显的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就是 SQL Database， 你就只要在上面建立一个 DB 之后，那 Data 就是由你负责来管理这样子。好，那当然 AB 也是由你来负责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就是从头到尾都由厂商来提供。那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各位每天在用的 Facebook， 对不对？就是你什么都是厂商，全部做厂商提供，你管它后面是用什么作业系统，你管它后面是用什么开发程式，对，都不管，就属于这种。那当然，各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说你有可能扮演的其实是灰色这个角色，倒过来，就是说那个灰色角色，我们现在看的是好像是service商提供给你，可是你对其他部门来讲，你可能就是灰色的这一群，你到底提供什么服务给人家？好，所以你要看这个图，你可以重新这样来思考。好，那执行SQL 的方法呢有几个哈？那这个图呢主要是两个坐标来看，横坐标的话呢是你的控制权，好，越往左边走的控制权越高，越往右边走的控制权越低。那纵坐标来讲的话呢，就是你的资源，好，那资源如果越往上走的话，它的专属程度越好。那越往下走，它的需要跟其他人共用的情况就越严重，这样子。好，那所以第一种就是各位现在在用的 SQL Server， 在企业内部用的 SQL Server， 你自己有自己的硬体。好，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你发现效能不好的话，一种做法就是你就 scale up， 在这台机器上面给它更多的硬体资源，譬如说更多的 CPU、更多的记忆体、更多的磁碟，提升它的 I/O 等等。好，那另外就是你要自行去建置HA 或 DR 的机制这样子，比如说有 cluster、有 mirroring、有 always on 等等，这些你要自行建置这样子。好，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你把它虚拟化。哦，那虚拟化的这种情况，你有可能是放在 Azure 上面的一个虚拟机器，然后里面装的 SQL Server。它可能是装企业版，它可能是装标准版。好，那这个部分，或者说你在企业内部你也可以这样做。好，那这个就是100%的虚拟化。那同样的，它的 HA 的机制你要考虑。那请问一下，如果你的底层的，譬如说你用 -V 已经有建了 HA 的架构， 好，那你在上面的 SQL Server 还要不要再做 HA？譬如说，你还要不要再建 class？ 你觉得要还是不要？要或不要都可能，都可能。因为以往我们会建 class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一台硬体挂掉，有另外一个硬体会接手，对不对？会自动接手。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有一台机器需，就是这一组 class 不能说一台机。这一组 cluster 如果它需要停机维护的话，譬如说你要上 service pack， 你要装新的 driver， 这个时候它的停机时间会比较短，对不对？你可以先在 passive 这台装完之后，然后 failover 过来，再在 active 那台装完，对。所以如果你同样在虚拟机里面，你现在在虚拟机里面，你说啊我用单机，没错，刚刚讲的 cluster 第一个做法，你已经可能透过譬如说 Hyper-V。因为这一层已经帮你 cover 掉，硬体挂掉，它有另外一个机会接手。可是第二件事情它没办法做，因为你只有一个虚拟机嘛，所以你没办法轮流上 patch。所以取决于你有没有维护时间。如果你有维护时间，可以去上 patch， 其实你是可以考虑单机。但是如果没有，你还是要在 guest OS 里面去做 cluster， 对不对？这类的机制你才帮人流上 patch。所以这个是你要重新思考，就是说，哎，进去之后。需不需要在 class 上面，在guest 里面再去上 class 这件事情，就是看你的应用的状况而已，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直接在 Azure 上面开一个 SQL database， 直接开一个 SQL database。好，那你开了一个 big database， 其实它 background 里面就会自动帮你建三份，它有三个 replica， 自动会有三份 replica， 所以呢。在这样的架构里面，其实它已经没有，你不需要再做一个 HA 了，而且它自己会帮你上 patch， 对，你可能很多在座各位可能都是要礼拜天那个晚上，然后去做这个上 patch 的动作，对。那现在的话，其实在SQL Database 上面已经有，它会自动帮你做这件事，由 Azure 来负责这样子。那可是它没有自动延展的功能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要多台的话，以传统的做法你会怎么做？就是我要不是做 scale up， 就是给他更多的硬体资源，我要 scale out， 就是要多台机器。最传统的做法就是要利用复写嘛 ，replication 来做。可是，在 SQL Database 里面，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它有 federation， 对，它有 federation， 中文把它翻成同盟，对，那可以这样做，可以用多个 ，OK。那不过今天没办法提到这个，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好，那所以你可能要自行去管理这些相关的设定这样子，然后设计上面也会有一些限制，如果你要做 federation 有一些限制这样子。好，那 SQL Database 的话跟传统的虚拟机或者是实体机上面的 SQL Server 所不一样，以往来讲的话你可能会有你的机器是 run AP， 那另外一个机器可能就是 run 你的DB 这样子啊，这可能，而且你可能需要这个DB server， 如果它的前端的 AP 的 loading 重的话，你可能就要建一个很强大的硬体来撑这件事情。但你未来在设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 challenge， 就是说，这样的设计可能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之后，你会被 challenge 的是，你真的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建置一个这样的系统？尤其是有些系统很明显的是，它只有短暂的。尖峰时间需要这么高档的机器去撑它，比如说一天可能只有30分钟做这件事情，甚至可能一个礼拜只有30分钟会很满这样子，其他 loading 是很低的。那你需要真的买一个很高档的机器，就为了撑这件事情吗？这是一个问题。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未来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你的 user 会开始 challenge 你的是，我们现在来想想看。各位申请 Facebook 账号的时候，多久可以申请完？你有没有看到 Facebook 的人？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就开始用了，对不对？那在然后你的 user 可能就像你说啊，为什么你弄一个资料库要搞很久，搞了几个礼拜，对不 对，刚才有说没有机器，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可是那所以你以后最大的竞争者其实是这些公有服务的提供者，他瞬间可以提供一个资料库给你用。你可以想象说，在未来不久的将来，你的 user 会想你说，为什么你要搞这么久？performance 很差，对不对？你常常已经背黑锅说花最多钱就是你们单位的人，结果接下来你来说你的效能还很不好。好，这要考虑一件事情。好，那回过头来看右边这个图，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未来在云端设计上面的话，你就要采用那个蚂蚁雄兵的机制来做，就是说你可能要有很多小的 AP、小的 DP 这样子。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如果你开的是 SQL Database， 其实你是跟很多人共用那个硬体资源的。那如果开很多个的时候，其实它有可能散在不同的机器上面，这样理解吗？所以你拿到了 I/O 会比起你在一台机器上面要好，所以设计概念会不一样的。你可能假设你的 DB 有一个一定的规模，你要开始设计说，那你要 scale out， 那你要 scale out API 要配合。很显然是一样嘛，你的 AP 要配合啊，不然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的思维可能要重新思考，就是说，你就在想嘛，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类似像 Facebook 的这种网站，你要设计什么样的机制可以撑那么多人，对不对？是可以有 scale out， 不只是 AP、DB 也要 scale out， 就横着涨，要多台机器这件事情。好，所以因为你每一个都是小小的，所以它的费用相对是便宜很多的。而且这个才真的能够达到云的概念，就是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扩充，再用它的资源嘛。不是我先开一个很大的，因为开很大的你就开始收钱了。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用那么多。好，所以你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如果你在云上面使用SQL Database 来讲的话，它就是快速部署，然后它费用很便宜这样子。好，那管理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可以随着实际用量扩充这样子，好，这个待会我们会稍微简单的秀一下。好，那如果谈到未来你在设计云端资料库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概念，就是以往的一些设计，你可能要开始思考，可能在云上面是行不通的哦。譬如说，以往我们自己的资料库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些跟其他资料库有关联，譬如说你的系统资料库 MSDB 上面，你可能放了一些排程、一些作业复写、mail 等等。那你在 master 上面，你可能建了账号，这些事情。那如果你在你企业里面，就算在企业里面，如果这台 server 上面你发现某一个 DB loading 很重，它吃掉大部分的资源，我想把它独立，我把它放到另外一个 server 去。是不是直接搬过去就可以用？一堆东西要做，对不对？因为所有的设定都没有连贯嘛，包括账号你要转过去，包括排程你要重做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未来有需要移动的话，因为云的意思就是你要能够随着你的使用量做动态调整嘛，这个概念可能也要慢慢的在你的系统上面。要做，不见得是一定是放在云上面，是内部的云，你也要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会担心说，我真的放在那个看不到的地方，真的比较安全吗？其实它的机房管理可能比你要管的要好，坦白说，是吧？它的机房管理可能比你要好，对。那可是因为看不到，所以你就不安心嘛。那好，如果你要自己管，那你就要思考，如果你要做到云，那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你可能会要思考的是说，那有一些可能是在资料单纯在资料库面的啊，比如说可能你的 table 等等这些设定可能就在你的单一资料库里面。那可是不在资料库里面的，包括什么 HA 的架构，那其实是在 server side 的设定，对不对？好，那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在中间的 ，Create Database 到底是算 server 还是算 DB？其实它就在中间，它是一个模糊地带这样子，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啊，所以这些语法上面你可能要重新思考，就是说哪一些可能是在 server 上，哪一些是在 DB 上面的。 那你未来在做 DB 的时候，第一个自动化很重要哈。假设你真的未来真的要放到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请问你怎么做第一件事情自动化？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 Azure 的 Database 哦，我稍微示范一下。我已经登录了哈，那这个是一开始登录的画面，然后这边是我的Azure 有这些资料库这样子，好，那我开了不只是 Azure Database， 我可能还开了一些虚拟机在上面这样子，好，那像我这边的话，在同样一个机器上面建了三个资料库，那当然我可以在这里点了之后，然后呢我可以做一些管理的动作这样子。那其实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就是说利用传统的工具来做。那我这边已经点了管理了，没有怕连线又异常，这就是它的管理画面这样子。好，那其实你也可以利用Management Studio 连上去这样子。好，那连线的时候呢，你只要选择你的 Azure Database 的名字就可以。那这个名字会在哪里呢？会在你当初建置 Azure 的时候，我们点进去。好，那因为今天解析度的关系，其实是在这里了，就这一串。因为今天这个解析度比较低，其实解析度比较高，它整串是看得到。你就把这段 copy。就连上去这样子。那第一次连的时候，你可能要记得要设一下firewall 的规则，因为只有你这个 IP 可以连上去。那你每一次像我 demo 的话 ，IP 都会不固定嘛，因为我是透过公司的网络，透过我3G 上网，所以每次拿到 IP 会不一样，就要设一个 firewall 才连得到，否则你会连不到这样子。好，就是你未来在建置的时候，那建置资料库有多简单呢？其实你只要新增，我们来看一下哈。新增的话呢，我们就建一个资料库这样子。比如说叫 MVP1， 好，建立资料库，那它就帮我们建了。当然有些参数我们没选，我就用同样的 server 这样子。那待会应该不用30秒它就建完了。好，那是不是做完了？已经有这个资料库了。好，那我们把这里做 refresh 的动作。惨了，网络断线了。好吧，很惨了。你看，好吧，还好，这个很慢，但是有没有已经上去了？对，有惊无险。OK， 好。那自动化这件事情怎么做？如果再回到这里看，跟我们传统的 SQL Server 不一样，对不对？这是在我虚拟机里面的 SQL Server， 因为它没有 Agent 啊 ，SQL Server Agent 没有，所以你没有排程怎么办？你怎么自动化？哇，写 PowerShell，REST。我这些都很难，但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就在 Azure 上面开一个很小的 VM 里面装的 SQL Server， 它就有 Agent， 你知道吗？然后透过它，比如说去做 Backup， 排程就排在那个小小的 VM 里面，这样懂了吗？然后，而且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它没有出 Azure， 懂吗？它的资料没有出 Azure 啊，它就是在 Azure 里面跑啊，所以不算钱，那个流量是不算钱。所以你就开一个小小的 VM 吧，由它去管那一堆 SQL database， 这样理解吗？这样就应该是比较省钱的方法，而且又用你以往。排程的这些自动化的基础就直接就可以用了。OK， 好，就是你可以自动化的部分，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那接下来的话，这四点的话，我们就分别来谈哈。那首先是收集应用程式的行为哈， 那程式行为当然你还是可以用传统的 set status IO on 啊 time on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那不过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是后两个哈，就是SQL database 的 main engine portal 好，跟动态管理检视动态管理函数好。那因为如果你是 SQL database 的话，其实你并不是拥有所有这个 SQL 的server 上面所有的资源，所以你看得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只被局限在跟你有关的东西所以有些 DMV 你是没办法用的， server 上的 DMV 你是没办法用，待会我就 demo 给你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management portal。好，那这个 management portal 来讲的话呢，进来之后这个是你可以像我可以再 refresh 一下，希望大家可以正常，它会秀出来就是之前你可能一些查询上面的效能不好的指令它会秀出来，或者它的一些统计这样子。很慢哦，好，然后我们就让它跑吧。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我这里呢是事先在 Azure 上执行的，这里右下角你看到了，这个是 Azure 上的 DB， 这是 Azure 上的 DB。 那我刻意去执行了两个指令是会有 missing index， 这段语法是可以去查出 missing index。 好，这个语法跟你在就是完整版的 SQL Server 上面是一样的，好，所以呢这里是一样，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查 Azure 上面如果哪些指令是需要建 missing index 是可以出来的。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刚刚秀出来的这些指令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串指令我执行多次，所以他会给我建议说要建什么样的 missing index， 所以他这边会秀啊，像上面这个指令执行了三次，现在这个指令执行了五次，所以这个跟你在以往管理 SQL Server 是一样的，这样子。回到这里看，希望它正常。好，这里出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假设你未来你可能拿了一台 notebook， 或者是你可能去住饭店，你没有带你自己的 notebook， 所以你没有装 Management Studio， 对不对？可是你有浏览器。你有浏览器，那应该怎么办？这样子，好，那在这里概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相对的一些东西这样子。那你回来去的时候可以做。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加一个资料表，你也可以在这里，自己去设计资料表检视跟 store procedure， 你可以在这里做动作这样子。网络又断了，奇怪，好，其实在这里就可以做嘛，哈。那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希望待会网络会正常。那我们来下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个查询好了，这就我刚刚给各位看到的，就是说，两串会造成有遗漏所以 missing index 的指令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跑的时候呢，我待会是用这个来跑，它会秀出实际的执行计划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一起跑好了。好，不要，因为一起跑它可能资料量有点大这样子，希望它待会会秀出我这样子。然后他会秀出他的执行计划这样子，可是执行计划很炫，有没有在这个 portal 上面去看过执行计划？有没有在这里看过执行计划的？很炫哦，好吧，还好我有备案这样子。如果待会真的跑不出来，我可以把我 local 的已经存下来的执行计划打开给你看，它有多炫这样子。它会比起这个要漂亮。我们看我们本机的，这个的话呢，我们秀这个实际执行计划啊，执行错了，我 run 的还是在 Azure 上。 等一下，我们应该乱这里的，这样才对。然后它这边会有 miss index 嘛，然后它这里会告诉你它用什么方式做嘛，对不对？我们来看 A 就，啊，惨了，好吧，本来要秀出那个很炫的东西，看来是不会被秀出来，好吧，我把它停掉了，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已经有的执行计划好了，希望它这个会顺利一点。现在桌面上，好，今天这个解析度不是太好哦，很可惜这样子，不过没关系，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哦。然后它这里还有很好的功能哦，比如说，400 CPU， 哎，等一下，它还有第二个，因为我这个里面有两个字，这个比较漂亮一点，有没有这个很漂亮？很漂亮吗？然后你可以摆 CPU， 摆总计，摆 IO， 有没有？它不一样。然后呢，你这里还可以去选说，例如说我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合并的，好，没有。没有合并的 join 的动作，然后我有 loop join， 它有没有颜色跑出来？这个如果在 Visual Studio 有就好了，我跟你讲，没有，在 Azure 上有，可是我这个图其实是抓我 local 的，这样知道吗？我刚刚是抓我 local 的。你说老师，这个很好用吗？你看这个，你把它放大，可以把它放大啊，它就会告诉你啊，每一点有没有？然后这个在做什么？然后这是 index seek， 然后你点这里，它就会告诉你做了什么事，就是以前的 property 视窗有没有？就是你在这里啊，如果你要点某一点这个，然后你想要在，你可以在你的检视里面去把。属性视窗打开来，它就这一块嘛。其实你在这里面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可以看更多 detail 的，就是那个属性视窗嘛。那所以这个图其实还不错，就是比起 Visual Studio 我觉得好一些，真的漂亮很多。而且它可以有这个 highlight 的功能，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选说。你要看的是什么？这样子，哦，只是因为今天解析度不是太漂亮。其实这因为这个是102768，像我们在用的是比较大的解析度的时候，这整个图其实看起来是很舒服的。受限于今天投影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未来可以在这里，那你可以想就是说，如果你要做 tuning 在这里，是不是就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好，好，那。这是 management portal 的部分，哦，本来是想要秀出来，就是说还有一些，哦，不过大概是我觉得最值得秀的大概就是这个图，我觉得蛮有趣的，哦，那本来就是说一样，它我们来试试看，再试一次啊，希望今天的现在网络正常一点，我们再试一下，希望它可以秀出来，好吧？它同样也会给你 miss index 的建议。他一样会给你，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你执行完之后，他下面不是有给你一个很漂亮的图吗？刚刚那个执行计划，因为我现在正在执行，那不是待会应该会秀出跟刚才一样，就是下半段是执行计划，上面是你的指令嘛？那你可以在这里另存新档的时候，指定你要存的是指令。副档名是指令，它就是 SQL， 它就存的是你这个指令。 那如果你存的是 SQL plan， 它就是什么？就是 SQL plan。然后你把那个档案，因为它存会存到你 local， 所以呢，你用 management studio 就可以打开一样。因为它那个后面的 XML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刚刚开的那个其实是我客户的执行计划，就是一般 SQL Server 的执行计划。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在 Azure 上面是可以呈现的那种，因为它其实后面是一样的 XML。好吧，这个对各位不好意思，哎，失败啊，高兴的太早，惨了，好。那这一些动态管理检视函数你还是可以用，哦，还是可以用，比如说你的 query state 啊，或者是说你要找出它的 SQL 指令等等。好，那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其实在微软的那个 TechNet 的 Script Center 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指令，或者是说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些指令，其实都蛮好用，对 DB 来讲这几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我待会会秀几个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那可是在SQL Database 上面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以往在抓weight 的时候，其实我们抓的并不是这个，我们抓的是 DMOS weight state。 好，那可是在 Azure 上面你要改成这个，你要改成这个，因为它没有这个因为你不能看到整个 OS 的部分，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吧，希望可以。我们用 Management Studio 执行，因为我已经把它开起来了。好，这个一样是连到 Azure 的，那我们试试看，就是这个。那不行，连不到呗，哇！好吧，那我只好用讲的喽。好，第一个呢是，我把这个字放大一点好了。网络连不到就没办法。好，第一个就是传统的request， 这是可以的。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就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你的查询的统计这样，所以这个语法其实是要秀出，比如说把 CPU 用最久的，然后呢前十名的指令这样子，好，本来是要秀这一段，我们再试着跑跑看啊，看见能不能跑出来，看来是不行，连不到，好吧。那可是呢，注意一下，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OS 这个是不支援的 ，SQL Database 是不支援，你要改成 DB Weight State。好，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不死心的再执行看看，如果有的话呢，它会多了一些是一般的我们以往在一般的 SQL Server 上没有的是这个。这是做什么呢？我刚刚不是讲说你的Azure Database 其实有还有两个分身，有没有？一个写一份，他会再帮你写两份嘛，就彼此抄写的情况的 weight 会多了这些，会多了这些啊。好，好吧，是好吧，这个。好，所以注意一下，有一些 DMV 在Azure 上面其实是不支援的。那再下来就谈到就是连线的可靠性，就像我们刚刚碰到这个问题，还好待会这个 demo 是用我自己的虚拟机模拟，不然待会连这个都不能 demo。好，各位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你的连线上面可能会碰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从 server 上面会吐，或者是你的 AB 会收到一些 exception， 比如连线的字串打错，对不对？这些的 exception， 哦，那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 timeout 的，对不对？会有 timeout。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从 user 端它在它的client 端的 AEP 下指令连到 web server， 然后再连到 DB server， 这一段中间的连线可能在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断掉了，对不对？所以连线上面它是不可靠的。那一旦写到 DB 之后，它就要永久有效这样子。可是出来之后，它传到 web server， 再从 web server 传到 client 端，这件事情它也不保证，对不对？它可能在任何一个段落又被网络断线又有问题这样子。所以你要考虑的事情是说，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单纯从 web server 到 SQL server 这一端好了。你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就是说，哎，如果送上来的指令有连线上面的问题，那你该怎么处理？一种状况是，我的资料根本指令根本就还没送到 server， 那我再重送一遍、重读一遍是不是没关系？对不对？反正还没有做，再重送一遍没关系。可是如果已经送到 server 上面了，我再读一次，对资料应该没有影响。但是我如果再写一遍就不安全了，对不对？譬如说我不该除值，是不是就除值了？我除值了两次啊，我那你就赚到了，对不对？你会很爽，你也不会去通知他说，我多用了一次，对不对？你不会通知他。可是倒过来你会很不爽，对不对？除值没成功这样子 ，OK， 好。那第二种情况是从 server DB server 出来的时候，那如果它已经在 server 上执行了，再读也没关系，可是再写还是会有问题，对，好。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状况你能够掌握吗？到底是进去的时候有状况，还是出来的时候有状况？你的 AV 都要能够 handle 才对。就不管是进去中间断掉，还是出来中间断掉，好，那你都要能够 handle 这样子。所以，我待会会 demo 的情境就是这个，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 ，client 端呢先去拿到从 server 上面拿到一个唯一的 request ID， 好，所以待会我会用另外 ID 的方式取得。然后呢，把 request 送给 server 端这样子。那么在 transaction 里面呢，就会先去检查，如果他这个 request ID 已经存在，就代表他可能刚才断线已经做过，所以我就拒绝你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再送第二遍。那如果不存在，就代表这个是新的，所以呢就可以往下做。好，然后就把他的 request ID 写进去。然后交易完成，这样子回传结果，回传结果之后呢，他要收到通知嘛，然后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回过头来删 request ID， 对不对？否则你记录 request ID 的那个 table 会越来越大。可是他也有可能断掉了，他也懒得回来删掉 request ID， 有没有可能？就像你连着 Facebook， 你常常是没有登出的嘛，对不对？不就意思是一样的吗？你就没有回过头来去做删除的动作，所以你还要一个维护程式，是定期去删掉不需要再留的 request ID， 就是三天前的，对不对？一天前的，就看你这个 request ID 要保留多久，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 job 定期去清掉，它可能就断掉，就没有再进来清除的，这样理解吗？好，那所以在考虑的时候呢，就是读我允许它。再读一遍，写的话我就要追踪那个 transaction 的 ID。那还有另外一个在今天的 demo 没有做的哦，这个是你未来可能在设计上面要考量的，就是说如果 cost 比较低的话，这一类的 request 可能怎么做，你大概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阻挡的动作。但是如果一些 cost 比较高的，你可能就要做调整这样子。尤其在 Azure DB 上面，你可能要注意的是。因为它有可能你吃掉太多的 temp DB 的资源，它把你切掉了。因为 temp DB 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是一堆人有的，知道吗？就把你切掉，因为你吃太多，所以那个 tuning 很重要。 你的语法的听力很重要。你不要想说，反正 A 就是不用请，我就拼命跑。我跟你讲，他没有那么笨，他就觉得说，这边有没有人负责做听的那个听力的工作？只有一位举手，其他人都不用做听力这样子。意思就是说，程式怎么写都没关系，反正只要能 work 就可以，对不对？你们单位都是这样。那这种东西如果放在公有云上，就惨了，不是？就有一个人跑下去，他吃掉所有的资源，那其他人不就很慢到离谱了吗？所以 A 九会采取断人的措施，他可能就把连线中断，他可能就暂时不让你连上，都有可能这样子，因为你把所有的资源都吃掉了。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还好，待会 demo 是在自己的机器上面来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首先呢，我们来用一下这个建一个这个资料库这样子哦，连到这个资料库，它要连到的是retry 这个资料库这样子 ，accept retry， 然后呢，我建两个 table 这样子，一个是 my account， 一个是 my request， 然后我现在在 my account 有一个账号储值的1000块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模拟。好，现在这个 user 呢，他想要发动交易这样子哈，所以呢，他会从 server 上面呢取得一个 GYD 这样子，一个 GYD， 所以呢，我们把它复制一下。但我今天写的就是，哦，没有把它包起来了哈，但你不然你可能就包在 procedure 里面这样子，因为如果包起来，我待会不好 demo， 所以呢，第一次他假设他很顺利的连上来。好，就是他就写进来，他先把 request 写进去，好，然后如果成功的话呢，就可以做。如果他这个 request ID 已经存在的话，因为我这个 request ID 这里呢是有设 primary key 嘛，所以不能重复嘛，这样理解？好，所以如果有重复，他就会拒绝嘛，所以他就 ID 会存在。那写完之后呢，他就再去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好，比如说他。储值完之后，他今天的花了50点这样子。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好，但是他有可能执行完，像我们刚刚有嗅到这个，有收到，就是说他写入成功了，对不对？可是就像我刚刚讲，他有可能出来的那个讯息是断掉，对不对？所以 user 是不是有可能再做第二次，对不对？再做第二次，因为他没有收到说扣款成功了，对不对？没有收到扣点数成功了，对，所以呢，他又再做第二次。那这个时候呢，他是不是就拒绝你？拒绝你啊，就是说，哎，你已经做过了，已经做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拒绝你。好，那所以呢？如果他收到，我们刚刚讲说，如果顺利收到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把他的那个 request ID 给删掉，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来想想看啊，他有没有可能就是送到这一行的时候网络断掉了，我故意把其他的 mark 掉，就代表断掉了，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我们来假设它也是送出来，只是它中间一半就断掉这样子。好，断掉之后呢，然后呢，所以呢，我现在模拟断掉嘛，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呢，连接我就中断。好，然后呢，我再重连这样子。那所以我要。AB 的话就在执行说连到这个资料库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去 select， 哎，各位觉得现在应该多少钱？哎，答对的有奖，现在多少钱？刚刚本来1000，是950还是900？举手，别人不用举手，怎么怎么能丢？来。950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对就给你，对。对不对？好，所以我大方一点好了，什么都交一个给你，对吗？好，所以 像他刚才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他虽然做到一半，可是他可能被断线了。好，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又回过头来再做，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做？我先不执行，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做？刚刚不是写了一个 request ID 吗？哎，对，我差点 demo 失在这里。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做？哎，举手啊！你不真的拿奖品，奖品太烂，没有人要举手，不行，不行，举手都说不行啊。好，我们来看看。哎 ，sorry， 我按错了，按到那个，按到上面先侦查询去了。猜错了，所以我刚刚没有拿礼物，因为那个交易没有完成啊。因为注意看一下我刚刚的指令，它 begin transition 了，但是没有 commit 啊，所以连线断掉那个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安全的 retry？ 这样懂吗？就万一。他做到一半断掉了，他没有做啊。Yeah， 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好的送分来，赶快举手，第一个举手。好，有人举手，我已经知道是谁，他才900。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简单的做法。好，我们回过头来再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各位在做的时候呢，就是。把握这样的技巧，其实程式上面呢就这么一行，就是你 begin try， 如果存在的话，我就什么不给他做嘛，对不对？然后才开始做 update 嘛，这样可以吗？就多包了这个就好了。那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另外的，比如说 my request 的 table 去存。他进来的 GYT 就可以了，这样理解吗？OK， 好，那就这样了。好，所以这个 demo 算是顺利啊。那我们往下。
通常你这是刚那样子是server对server。
没有啊，其实我 management studio 等于是 client 端的 ，management studio 等于是 client 端，等于是说你的 web server。
对，等于是 web server 对 web， 但是通常会发生的是。真正的 browser 到
是，所以你就有可能就刚刚讲，就是其实刚刚模拟的它断掉的情况，对，
我那时候变成这样，而且第一个是刚刚是那个后端在
对，
然后前端又要一次吧，
对，是，对，你考虑是
二乘二，
没有了，也没有二乘以二了，就是重点就是刚刚他要送的时候，他的那个 request ID 要先检查它是不是存在。就是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刚刚谈的概念是说，他如果再写一次是不行，但是他如果是读是 OK 啊。如果读，他再读，顶多就是你server比较花力气，就让他再读而已啊。可是写的话，就你要挡他写啊。写的话，你要挡他写，读没关系，对吧？读基本上只是说你server，如果他这个捞的资料量很大，等于是server花力气比较大。但是基本上没有资料不一致的问题啊，但写这件事情你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哦。好，那再来就是减少在网络上来回的次数了，因为其实我看到我常常在客户那边做 tuning 哦，就是很多会喜欢在前端发动 cursor， 然后不断的这样子跑。哦，那其实那个效能都很不好，这样子。那最好的话就是，就算是在你公司内部的 SQL Server， 你也不要这样子来回的跑，哦，你最好是一次就搞定，哦，譬如说你取回所有需要的资料，哦，举例来说，你可能有注意到，就是说 SQL 2005之后，它有搭配 Dynamics 2.0可以做 Mask 的动作，就是你可以一次有多个 Result Set 可以做。就是以前我可能 master detail 我分三次，现在可以一次取回来。 但只要指定说我现在要看的是哪一个 result set， 好，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没有这样，你要怎么做？像我有客户的做法是这样，他干脆呢就传回一个简单的多列的单栏的资料上去，他自己再去 pass。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写到一个 temp table 一栏，他第一行就写，比如说假设我要传后就是master detail 这样子，所以他的第一列会写的是 master header， 然后开始 master 的资料，然后 master end， 然后 detail header， 知道接下来这一堆就是 detail 的资料，然后 detail end。所以我的程式只要去 passing， 说我看到 header， 接下来直到看到 header end 就停，这样懂吗？所以我可以一次出来，然后在前端 passing 就好，这也是一种做法。你就不用进进出出这样子。所以你这样程式就写法就会比较简单这样子，因为你就只要去 passing 那个里面的资料就好。好，那批次更新的时候呢，就是你只要做一次就好，你不要变成多次做。那现在有很多技巧可以做啊，比如说你可以利用 CLR 去做分割资源的方式来做。那不过呢，在 Azure 上面这个部分又受到限制，就是 Azure 的 database， 就 SQL database 是受到限制的。那 XML 也受到一些限制，好 ，XML 然后也有一些限制。那另外就是你可以用资料表值参数。Table Value Function 来做一次，要求它就是以往我们在做Stopper 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参数我可能传单一个值，现在我可以传一组值进去，叫它一次做完这样子，这也是新的用的技巧。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在网络上多次的这种不好的写法这样子。所以以往的话就是像我第一个碰到经典的例子就是这样，就是说。客户呢跟微软 complain 说，他原本在别牌的资料库写入就很快，现在换到SQL 就不好。然后我们去看，就是说，那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譬如说，他要一次写2000笔资料，应该讲说，他第一个动作先从 server， 比如说取2000笔资料，让 user 选说这个批次要处理哪些资料，他就两个 box， 然后通常 user 会全选一次处理掉。所以又把这2000笔呢再写回 server， 可是呢它是写2000个音色，就写回去一个音色进去说啊 ，SQL 说啊写好了再出来，然后再写。所以呢，当我们用 provider 去 do 的时候，每一个音色值应该 SQL 的 duration 就是零或一个 millisecond， 可是都慢在这个网络上来来回回这样子，因为你必须收到说我那个 SQL 已经写好了，我的 client 才会发动下一个指令嘛。所以就在等这样网络来回的动作，但这个好写啊，这个很好写啊，反正我不管有几个指令，我就一直串指令就对了，就很好写。可是它的效能很差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利用 CLR 去实做，用分割资源的方式来做。那可是呢，这个它的这个效能呢，确实会比起刚刚讲的这个方式要好，因为它不需要来回这样子。不过实作上比较困难，因为你必须要写个 DLL， 用个 DLL 来做这样子。那 XML 清单的话也可以考虑了，我就说你先定义好用什么方式去读写这个 XML 这样子。不过它比起就是最后面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它的效能还是没有最好。现在都会建议各位考虑用的是 Table Value Parameter， 就是资料表值参数。好，那直接在生活上面做这样子。哦，那效能是非常好的这样子。哦，各位可以研究一下用这个方式来做。今天没有时间 demo 这一段。哦， demo value parameter。好，然后最后一段呢，我们谈的是 cache 的概念这样子。那首先就是说你要利用 cache 的优势这样子。哦，那在 Azure 上面也有一些那个 cache 的 service 来用这样子。所以你要先考虑的是说你资料到底要有多及时的程度，要多及时的程度。你到多久同步一次这样子。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自己实做一些 cache， 你不用每一次上来捞全部，那你可以利用几个机制，一个是 raw version， 就是 timestamp， 利用 timestamp 去记录，就是说我上次同步到的是哪些资料，那个之后的我就把它再抄下来就可以，我不用每一次全部重抄。 或者是你自己针对部分栏位的话，你可能要做 check sum， 因为 wrong version 只要这一列被改变，任何一栏，它的那个 timestamp 值就会改变。就这个 table 假设有十个栏位，其中有个栏位是 timestamp 或 wrong version， 你只要改了其中任何一栏，它那个值就会改变。但是如果你的 cache 可能不需要全部，你 focus 的可能是某几个栏位的，那你可能就针对这几个栏位去做 check sum。你去记录说，哎，上次 check sum 的值是什么？现在如果 check sum 是不一样的话，我知道它改变了，所以我就把资料抄下来。所以你就不用抄一堆资料下来这样子。那如果你要 reversion 的话，你在 client 端可能要转成 integer， 因为它是一个 binary 的资料，转成 integer 的它的运算速度会比较快这样子。可是这些栏位的话呢，就不要进 index， 这栏位进 index 的话，它的片段会非常严重这样子。所以你就要常常重组这样子，还有就是 index 片段这件事情重组，有些时候是跟你的 table 设计有很大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有你的 table 可能会有一些关联，举例来说好了，订单跟产品资料，好，订单跟产品资料，那你是不是会有一个订单主档、产品主档，然后会有个订单明细？因为这两个订单主档跟订单跟产品主档，其实它是多对多的关联，你没办法直接做，你必须透过第二个 table 去做。好，那这时候那请问一下，你应该是把订单 ID 放前面，还是 product ID 放前面，在这个中介的表格里面？你放对了，效能就上天堂。放错了就我就不要讲这个字，因为两个如果以 primary key 来讲，就是这第三个 table 谁放前面谁放后面其实都没问题嘛，因为它说是唯一嘛，对不对？可是你放错了，那个片段程度就很严重。假设你的订单主档的 ID 是递增的，不是那种 GUID 的 ，GUID 一定是随机的，那一定是片段很严重。如果你的订单主档它的 ID 是递增的，产品的 ID 也是递增的，那你的订单明细应该是订单主档的 ID 放前面，产品 ID 放后面，这两个形成 primary key。否则你想想看，如果倒过来，那个片段就会非常严重。我就有客户是这样倒过来，他那个明细呢，几千万笔资料，他好不容易 review 完。不到两天，它的片段又90%了，就是因为颠倒了，所以它就不断要重组这样子，否则项目不好。OK， 好，那另外就是说你的一定要上一些筛选条件，那省类也不要所有的栏位，尽量不要省类型啊，省类型其实项目不好，你也很难用索引去提升项目的这样子。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的这个尝试到这里哦。那各位在填问卷的时候，那个一定要填同意那个你的资料，你要记得填哦。然后，记得各位就是如果。你身旁的人或自己不错的话，可以来申请一下 MVP， 好吧？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